皈依。那就是讲这个反邪三皈当中啊，六项当中的第一项，那就是皈依。那么第二项显相，皈依就是我们要归头依靠，中心是在求救。那么能救我们的对象呢？所以第二步要说明一下这个我们皈依的境，也就是广论上面所谓的。那么这个广论上面是把皈依的境的形象跟他的功德同时都说，那这里呢就把它分两部分来说，显相跟共业。实际上这个两部分我们可以参照在一起，乃至于把这里跟广论的相互比较，那么我们会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要皈依的对象什么样的一个对象，乃至于为什么要皈依，他为什么我们求救而皈依他能救。先看文，解说云有四种三宝，说我们要皈依的是三宝。那么如果细细的来分呢，很粗浅的说叫三宝佛法僧，而仔细的分，那这个三宝又可以分成功啊四种。一离体者，如五分法身为福宝，迷离无为为法宝，声闻学无学功德是圣宝。二化相者，如释迦道王三千为福宝，眼部地教为法宝，居令等五为圣宝。三主持者，形象他庙为福宝，子数属传为形象他庙为福宝，子数属传为法宝，借法泥像为圣宝。四一体者，如常所论唯曰心体意，分三相，如涅盘所三宝同性等。先看行众的解释，行众是云：他中戒缺离宝，四位分别读错经书。那个别的地方来分三宝的种类，分成三种，所以不是四个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律祖说四个，多了一个离宝。下面文出名离宝，五分者界定会从因受名，解脱解脱之间从果彰号。五分就是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啊，这个三个是因，两个是果。下面迷离四谛是密底涅盘，学无学者出故已去，同见真谛，名理和身。然此理宝以及同体，但望佛身真理边为别。这个下面再看画像中，三千者所化之境，地教及四谛法门虽多，而以守则言之，有四谛通摄泛圣因果，大小教门广略意义无错，此事主持中戒法使身体泥相皆血染也。一体中如常论者，即指经论之中。那先来看一下这个四种，第一个叫离体三宝，对吧？那完全从理上面来特别讲，那么这个三宝就是五分法身是佛宝，迷离无为，那就是这个法。这个地方的说明，这不是一个理论，这个是要，而且要是一真的的真正的啊 这个正量，所以离体福报是五分法身。那我们现在在下面比较起来就晓得是离体是什么。那最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这个释迦世尊的形象，那是形象，叫画像，不是离体。是离体，它是正德的这个内涵才是。那么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啊，有大小乘个别的不同。在众义宝满上面的关于这个概念就比较清楚的啊，说明。关于这一部分的在家居士就不一定了解的很深啊，但是对于出家的同学，如果想深一层的了解，那要分得清楚，因为将来个人的修学的目的跟他目的不一样，所以说走法也有差别啊。那么所以法宝呢，也就是所以密理苦地密道这个密地啊，正得二空，进一步来说那才是法宝。是那么身宝呢，不是说剃了个头受了戒就是，一定要正得底理的，那小乘至少欲六以上啊，大乘的是见道以上，所以说学无学的功德，这个才是身宝。那么第二呢，画像，这个画就是教化，到这个世界上来教化，从形象上面就讲，那佛就是化身佛，所以说释迦如来道王三千啊，那倒是这个真正的啊法当中的法王，所以那么他是化的呢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这是佛宝。那么这是画像，所以他讲的啊，讲的讲演的言不在世间的啊底力，或者是四谛二谛的教法，那是法宝。那聚林就是阿如乔成如的别名，因为佛证得佛果以后，第一个度的就是他成圣果的，所以通常以他来代表正果的圣者。那么这个是世尊到世界上来教化的时候，存在世间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真正的善报的形象啊，或者说佛嘛就是化身佛，那么这个圣呢就是当初证的这个圣果的这个形象上面去看，从他证得的内涵看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学无学的密地之理，那就是属于离体当中，这个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。也就是一个是性这个里边的特征，一个是相外面的啊，表露在我们看得到的，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分开啊。第三个主持三宝，住就是安住在世间，能够维持护持把那个三宝佛法留在世间的，他们这个形象，他们要是佛宝啊，他院里边，那我们现在的佛像，那就是佛的佛宝啊，是安住在世间的，乃至于绘这个绘画灯，那么指数数传为法宝，那我们现在经论上面这样这所写下来的，这些都是法宝。戒发泥像是身宝，戒发就是特别的是我们出家人那圣法的心胸当中，这个是讲的体，泥像是外面，所以它下面有解释啊。刚才你们看那个行众的解释就很清楚，这是身宝啊，这个是不一定啊，跟圣明画像不一样，这个就不一定是正式的啊。那么而这个是留住在世间，依照着这样一步步走上去，所以一个是因，将来自然到后来上去这个果。第四一体三宝，什么叫一体如常而论？一般来说那就是特别的指心体意，每个人的心体本身它具有这个说三样东西，那么它这个 众生的心体当中具有的三样，下面会解释啊。那见等下到下面我们再说。所以这个说法像《涅槃经》上面说的，《涅槃经》上面就叫啊三宝是同性等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同体三宝。那么这个是现象的前面一部分，我们再看十五页上面啊，这个第四行，资婉云，众生妄念天真本具一体三宝也。那就是解释刚才说一体三宝是什么。前面说，所以一体三宝就是与我们的心体。那么，而现在我们所有一切众生，他这个都在妄念当中，但是他那个心体本身就是本来就具足的。那这个虽然在妄念当中，但是他本来具有的这个心体，那这个就是一体三宝。这样，所以当这个一体三宝是在众生的因位上面来说，当如法照着这个属于主持三宝或者化相三宝，佛在世的时候就化相三宝，佛涅槃以后就主持三宝，如果如理的一步一步的向上修学的话，那最后证得的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个就是离体啊。诸佛古德，下面看啊，诸佛古德清净无染是离体三宝，那最后证得佛果啊，真正的从那妄念当中、杂染当中啊，渐渐的修行离开了以后，那个就是离体三宝。下面说，尘世利见气跌群书化相三宝。那么化相三宝是什么呢？在尘世利见，就是真正在适当的时候，它一定有这个，在机缘相应的时候，它就会到世间上来，然后呢启发我们呢一切的众生，这个就是化相三宝上面的。随遇后世流界无穷主持三宝，这文字很容易了解。那这里顺便讲一下，所以那一体三宝，这是个心体本身，它有一种功能，它心体本身它有觉照的能力，对吧？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得到的，对任何一个境你能够感觉得到，照就是能够观啊看那个东西，所以这个觉照本身，这就是心体本身的福宝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有个规则哦，说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，这样一定有规范。那个是法宝，法是规范嘛，这样。然后呢，生什么的合合为体。所以你如果是真正的如法去这样的话，那自然而然我们就相应，那就是生宝。所以这个心体本身，所以从任何一方面，从佛上面去看，它也有这个法本身，也有这个身，也有这个，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，有的是叫同体三宝、一体三宝，是这样的原因。就是了解了这一点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凡夫就因为这个认不清楚事实，所以迷惘，那么追逐这个外面的境界，因此在这里颠倒。假定我们从这地方觉醒了以后，不被外面的境所转，能够真正的提持的话，那自然而然就会很快的就转变过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分得清楚这个属于一体三宝的特点。那么转变过来靠什么呢？或者是靠主持三宝，或者是靠化相三宝，而最后的结果就得到的是离体三宝。这样那么就是说来呢，实际上我们啊，一般特别是学佛法的人，特别是成学佛道的人，声闻缘惑不太一样，都觉缘惑不太一样。这个修学真正佛道，了解了佛法的真正中心，它一定是佛乘一佛乘。那么所以这个四种三宝都有着特别的意义，说我们的心体本身本来就具有这种功能，那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具有这个功能而不能呈现出来呢？欠缺缘，要那缘是什么？主持三宝，化相三宝， 最后证得的是离体三宝。这化相三宝流传在世间的时间短，主持三宝流传的时间的长。以我们的释迦世尊来说，他出世短短80年，可他的教法留在世间的话，通常有的说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00年，10000多年啊，有的说10001000，最后也10003000。所以12000比起80年来差很多。那么有的佛这个比较长，这样，可是总说起来，化相三宝一定比主持三宝要来得短。所以修学佛道的时候，一定是要常戒。而因为主持三宝这涵盖的面广，所以我们的确修学佛道真上圣道是要深深真上的。这个所以对我们这个形象，表面上就看，那就是好像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写那个四种呢？你实在去干的话，那是有它的内涵。再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很简单的说，不妨用广论的那个这种概念去看，他就说福报有这个功德啊，法宝有这个功德，圣宝有这个功德。他为什么救我们呢？因为他具有四种功德啊，他自己解决问题，他也了解别人，有悲心而不分亲疏，这样。因此在这种原则之下，他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，他的悲心广圆一切，他的智慧可以真正的够条件啊，所以他的业呢，在时时刻刻任何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救我们。当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哦，原来的问题中心不是有没有三宝出世，而是说我们自己相应不相应。当你真正看见了这一点，内心当中自然就非常强大的策略性就起来了。那这个策略性起来了以后，那对，就我们现在真正修行的需要这些。所以他现在这地方说的，从皈依以后要现象的真正的目的在此。那我们现在继续下面去看啊，借书有云啊，那还要重重的来深入说明啊。那么他无非有一个目的，让我们了解哦，这个三宝对我们的价值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启发我们信心以及好药心。这个信跟欲，信跟欲起来了以后，那精进愿意向上的力量就有。这个精进向上的力量有了以后，那下面这个事情就好办。看文，结束有云：此山一寺，近拔三友，远亲二寺，西寺多达可众名宝。那为什么称它为三宝呢？这个三样东西，它对我们世间有巨大的利益。这样，那么请问什么样的利益呢？近拔三友，远亲二寺，这个三句总共的写那个形象。眼前来说，那个近远两个是相对的来比的啊，能够使我们从三有轮回当中救脱出来，这个近的。然后呢，远的来看呢，就能够二死两种死亡，一个分段生死，一个变异生死。那为什么用这两二死来代表呢？因为世间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，而痛苦当中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两样东西解决了，那所有的痛苦都解决。所以讲这个是总是一句话，只有这个三样三宝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痛苦彻底的解除。因此西施多达可众名宝，对啊，这个世界是非常稀有，非常稀有的叫西施多达，上面讲再没有比这更高了，所以无上，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真正值得最贵重值得我们珍重的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宝。下面看，故报仙人欲分六义，就报仙人上面用比喻来说明啊， 用六种比喻来说明这个珍贵之处。一，西游一，四宝贫穷属，五三宝福薄不遇。二，离垢一，四宝体悟下会，三宝觉离诸漏。三，四利益，四宝除贫去多，三宝六通难思。四，庄严一，四宝言声令好，三宝能言发声。五，最深意，四宝诸无众圣，三宝诸有无上。六，不改意，四宝磨练不变，三宝八法不动。那么下面先看那个行众的解释。行众摄云，出月意绿色啊，上三句显意近缘二字必对因果，二十则一月分段三层共亡，二月变异为福用断，西下一句尽明，西死则时间无多大则超诸有过，那就是刚才上面的这个结束当中的第一段。故下就是报信论上面的说，故下此应闻广摄尽用四种三宝对此六义，这个用六个比喻来解释啊三宝。那么既然三宝的形象有四种，也不妨一一来对比一下。初义通事，那么第一个就是稀有义，比喻当中这个稀有义当中他是说世间宝贝啊，穷人是碰不到的，那么三宝福薄遇不到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这个福是什么样的福，这个福跟世间的福有一部分是共的，有一部分是不共的，我们要了解啊。这个遇见三宝的福必须在世间的福上面还要智慧，世间的佛是有佛是无慧，这种佛往往是三十愿。但所以说单单有佛都不一定，要有智慧相应的佛，这个才能够算，才能够遇得到，否则不遇还好，一遇就把你送下地狱。这话怎么讲，现在有很多人啊，世间的人他蛮有条件，遇见了三宝不但不能接受，而反而在反对你，反对的结果是下地狱。不，佛法就这么好，我们不要小看他啊，他反对下了地狱还是比啊碰不到的人来得好，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，这个就说明三宝的真正的无比的可贵。这句话之所以要特别说明，当然我们绝对不希望说比最差的人更好啊，是下了地狱再来，哦，那个地狱是绝端痛苦，绝端痛苦。嗯，所以主持无品不遇，然后呢，这个要遇到的话，一定要借相当大的福德因缘，这个就激励我们，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借福德因缘。我们千万不能用世间的标准来衡量，这句话讲起来是非常容易哦，要做到是非常难非常难。你们自己好好去观察啊，我们跑到外面一下，完全被那世间的那个迷糊的概念把它蒙住心眼，这样这个点呢特别要注意啊。所以讲那个道理是非常容易，你怎么不被它蒙住，那个就要复制两样东西。这个智慧不够的话，你不被他迷住的机会不大，可是这个智慧如果没有复来培植的话，一样的非常的严重。世间人很多人脑筋非常好，脑筋非常好没有复培植的话，他这个好脑筋不是用在这个如法的真上，反而会把自己送下地狱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复薄就复制两样东西要互相增上才是。那么 这个所以啊，主持不遇。第二个呢，画像无缘不遇。这个主持叫不无信，你没有信心碰不到啊。那么这个画像呢，信心还不够，还要加上缘分。所以下面说，舍为善意可以明知，因为佛当初出世的时候在五印度，那舍为过是世尊最常去的地方。实际上那个地方的人呢，一共有九亿，不，那个九亿不是我们现在亿万万啊，印度那个亿是有几种亿啊，印度的亿啊，百万也叫亿，千万也叫亿，万万也叫亿啊，他这个我们如果把它看成功现在的亿的话，那个是一个误解，到底是哪一个亿那我们就不知道，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是这种百万吧。所以说因为那个时候不大可能有这么多人，不过我们是揣想而已。这个印度啊，一共那个时候他有39亿人，始终经常在那里去的，可实际上呢只有这个3亿的人呢、不但看见时针，也晓听见时针，是听见而看见。其他的有3亿人，晓得有这么一个人，没看见过他；另外3亿人，从来没看见过，也不晓得有这么一个人在。也许拿我们的眼光来去看，好像有这可能吗？你们会不会这样怀疑？这是如果我们呢？脑筋直觉的像普通一样痴痴呆呆的就想，很容易。还有如果说我们稍微进一步去想的话，这可能是太大太大了，不，而且不但是可能，是绝对是事实。那我现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，当你们小的时候，如果你家里没有电视什么，那你周围其他的世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假定是我们说长大了，虽然大一点，可是你在乡下也没有这种电视，也没有这种交通工具，到底这个你们这个家乡周围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你会不会全部知道？不知道。所以不要说那个几千年以前的事情，以我小的时候来说，那是交通工具没发达，不要说小孩子固然不知道，大人一样，有很多大人到了一辈子啊，比如说他住在乡下，这没进过城，城是什么样他不知道，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说那个时候的人生活这么单纯，这个就说明什么缘，就是我们总觉得在那里，实际上不是啊。那要什么样的缘呢？那个要很大很大的善缘了。那我们现在晓得了，一切的都是业，这个业就是业缘。你是不是要真正种了这么很好的业缘，才能碰得到？因此，我们遇见了要非常珍惜，因为我们自己的机会。万一遇不到了，我们更要努力想办法在这个上面努力。离体决胜，泛于不遇。离体那根本要证得身故以后的事情，一体二乘不遇。因为一体根本不讲，是吧？我们的性体本身就是具有佛性的，不是这样讲。他如果说具有佛性的话，他一定要修佛乘，不会修二乘，就是那个稀有。第二种，第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离垢意。那世间的宝贝没有瑕疵的，有瑕疵这个就不称为宝贝。那么三宝呢？离觉。完全断绝，完全离开漏，漏就是杂染。这个当中啊，违约离宝，这个四种三宝当中，只有离宝才完全具足。所以归见宁云，主持三宝，体是有为具足，漏染。因为主持三宝就是我们现在的佛，当然是我们人为的，法也是我们写出来的、印出来的。那是身本身，也就是剃了个头而已，本身是这样。由于画像体是无常，那么画像呢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化身，所以它是无常的。 因为教是无常，四相属前，生足一灭，而佛离开现在已经。那道宣的主来说千年，实际上这个千年是约束啊，已经不止千年了。但苦最远永正桥近，聚后一体再密随染，果次三种皆无此意啊。最后的一体呢，一体是对我们众生份上的，就迷的份上说有这个功能，这种功能之所以不显出来，因为被这个杂染疏染，所以它本来在杂染当中，那么现在这个第二个意义要离垢的得不上，所以说只有离体，而下面三种都没有。那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单单看那个文字，就是哎，这些文字到底放在那里干什么？当你看过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你仔细的去想一想的话，是不是会吃力？对呀，我也是众生，我也具有佛性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沉在这里呢？假定我不想要快乐也就罢了，可是我实际上想啊，那为什么我得不到呢？那你真正的这样去看了这个东西，很认真的思维观察的话，那就触发我们正在向上的力量。所以说了解这个理论以后，我们平常一定要说法，不断的撤离自己啊，思维，反过来说是为了撤离我们思维，所以我们才听闻，这个是有它的特别意义啊。那现在我们再继续下去，第三欲众，那第三意义是讲什么呢？实力啊，说世间的宝贝啊，可以有几个功效，一个贫穷可以拿掉，一个毒可以拿掉，这个都称它为宝贝。那么三宝呢，六通难思，当然实际上三宝的真正的实力还不至此，不是举这样的一个，这个是六通在人为对画像，毒为烦恼。那么这个地方特别的 说一下，这个实力本身呢，拿前面的四种形象来比的话，那么因为这个六通啊只有人才有，离体三宝那个根本不提倡理性不谈这样，所以下面说只有画像三宝，那画像三宝当中当然有，那是佛跟圣都有，所以说这个六通只有人具足。那其他的主持三宝，主持三宝虽然是人，可是对不起，没正圣果，没有一体三宝，那是论那个心体，所以他也没这种力量。那第四通四，第四就是庄严，这个庄严世间的宝贝能够庄严我们的世间的身体，那三宝能够庄严我们的法身，这个每一样都有。我们看主持画像能发信仰，主持三宝跟画像三宝，它对世间的众生来说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够启发到的信仰，有了信心就向上，离体一体可以修正，那这个都是对我们的庄严。而这里呢，主持画像是因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这个因本身透过修正可以显那个果，所以也特别的说明这因果关系，那使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照着此理该走上去。第五一通是，第五是最胜，上面说世间的宝一切当中我们 有的东西当中最殊胜，三宝是在诸有当中，三有当中再没比这更好了。说他于善易解，主持佛法虽是事物，莫不表示发生功德无界。那这个他最胜呢，比如说离体三宝啊，画像三宝，一体三宝，他当然这个是最殊胜。那么说这个主持三宝，主持三宝不是都是我们人为的吗？或者是人自己或者人为的？那为什么这个最胜呢？说他说虽然是世间的， 但是这是表示佛法，由于必须透过这个才能够真正产生效果，所以这个因，这个因还必不可少，如果你要得这个果的话必不可少。所以说真正由于这个因能够产生了真正最究竟的果，那个果是无穷无尽的无界。因此在这个地方来说也是同样的庄严。那下面有印证，归经泥云，归经泥啊，那金木石土体似飞禽，以照相故，尽会之人自获罪佛，故知此宝得名无上，法亦正统，体然之圣为是福天，人天众圣破戒恶行，由古外俗，况于此奉，其身可知。那这个文字容易了解，那特别的说明的，就算是这个主持三宝的身，这都是世间的福田，这人天当中最殊胜的，哪怕是破戒，哪怕是行为很恶劣，这佛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只要这个形象都在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形象，它就这个主持三宝有两个作用，主持三宝当中的圣宝有两个作用，一个就他自己来说，他必须靠着这个来向上，另外呢，对利他来说，因为他这个形象可以真正的启发世间，使得这个佛法留在世间，所以若内若外，他都有他的这样的功德。那我们现在翻过来看，第六唯觉离宝，那第六就是上面说的不改。前面说世间的宝贝磨练不改，世间的宝贝不大变，我们应该这样说，不容易变，动不动变掉了，那就不称为宝贝。那么这个三宝呢，八法不动，归经泥云，此至三宝常住于此，不为事发之处凌慢，一体虽长，然就迷变了，随缘流变，余二无常，非殊任意。那这个第六不改，只有绝于这也，这现于离宝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用归经来解释，这个三宝常住在世间啊，不改，必须是常住世间，永远不会改变，因此不会被世间的法所凌慢，所盖过啊，所淹没。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对于离宝呢？我们把这三样东西，离宝就是离体来说，这个离体本身就是如此，所以法华上面佛讲，佛若出世若不出世，世间相常住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世间的万事万物本来就这样，因为这个是法日如是道理，所以这个是离宝而言。那其他的三样东西呢，那我们就看一看，一体虽常，这一体三宝虽然它那个性体本身是永远这样的，但是就迷那一边来说不对，随缘流变，随着境，它跟着那个境在转，我们是有察觉的功能，可是当一察觉就被那个境转去了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。那么下面这两样东西，那当然更不谈，画像主持都在变化当中，所以说不论了。那么这一些八法是什么呢？智能云，这个衰利秽语嗔机苦乐，是为四圣，能动无情，名为八风。这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一对境就被这个东西所整固的，不是骗到那边就是骗到那边，这样一个引发我们的贪心，一个引发我们的嗔心，总之因为我们的痴根本在，所以这个三毒只要没有拔除，碰到任何情况一定陷在这里。那在下面，离宝人法，皆是出世无漏圣道，不为八法之处动故。这个特别的说明啊，所以说不改意，只有绝于这个离宝。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， 也是小我们。这个离宝在我们众生分上什么迷，这是说水染，就是我们本质是有的，而且这个本质还妙的是我们一样的要追求快乐，这是对这个快乐的真相看不清楚，我们一样的要离苦，这是对苦的真相看不清楚，乃至于不了解它的原因何在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特点，那我们自然而然晓得该怎么走。因此在这个里边呢，它这个现象里边后面补这个启发我们内心当中向上的力量。再看文，借书又云：四宝为言，离宝为圣，有常住故，为是书归与善随说，体是有法。这文字很容易懂，这真正四宝当中，这个离体三宝最重要，它是永远不变本身，而且无时不在。其余的三样，那就是这个由于这个离宝，所以在随分的案例，那使得我们真正能够啊，或者现象等等，那我们由此慢慢的深入。行众摄云：离宝胜在理通大小，深空正入是小乘理，清净心本是大乘理，经虚越大以论胜略。这个特别说明一下。那这个离宝实际上呢，我们前面也说过，原来这个于三由于他而安立的，不过讲这理的话，我们不是有大小乘吗，是通用的。譬如说小乘来说，他讲的就是说深空人无我，小乘理。那么真正的能够人无我法无我，真正究竟的清净本体，那是大乘。可我们现在这里真正谈的，特别是以大乘来谈，若尔与一体合一，大一体在迷转具凡说，离体越正为从圣论，古分二义，是故离宝多胜于三。这文字很容易懂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贵见你云：原理三宝者，理为自立天真常住，华是心体，浅从染说，无事有终，但为妄猛，但为惑妄不能出障。今以三学克简禅戒，惑业即清，心性光现，终始终信尽，无始无终。那归经义上面的解释是，这个原理三宝，理就是啊，本来的自理是天真常住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或者我们叫法而道理，它本身就是心体。不过这个现在我们来说，从染来说，这个没有开头，但是一定有终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眼前被那个烦恼惑整个的困死掉了，没办法从这地方跳出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用界定回三学对证了它，把它净除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惑跟业由于烦恼跟烦恼的所使得造造的这个杂染之业能够解决的话，那么本来的这个心性就光现出来，这样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它本来就并没有染物，这是你随染，那将来本身心境，这个即物始有无终。下面优法陈列随见分相，即号此相为五分法身，把这个东西分为五分法身，即界定会解脱之间事业，前置三学从因受名。为什么呢？他说由界互助果成法身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所以叫做戒身。定慧呢，整次可以类知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戒定慧三分发生，从因后二从果次第受命啊，后面就是解脱之间。说解脱胜在有慧克除了惑，有慧克惑，惑无之处名解脱胜。那我们不要把它想成解脱是一个又是这样一个身体，它不是，就是把那个烦恼拿掉了以后，我们称这种状态 叫做解脱身。这样，这我们平常要常常多去思维，否则我们也想到身，那我们就想，就是我们这种身体，再不让我们画着佛像，不是这样。解脱之解乃是彻禅破障，反照观心，就是从那个烦恼的业网当中跳出来了以后，破了一些障碍，它本身就有一种观照的力量。那就这个观照力量叫解脱之见啊，这样解脱之见生，为佛法中三乘圣者具持五分，能为六道做大皈依。最后的结论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只有在佛法当中的三乘圣者在真正具足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够使得我们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作为真正的皈依处，就是究竟皈依处，所以称它为大皈依。除此以外再没有皈依处。古论云，皈依与佛者为一切智五分法身也，皈依与法者为密底涅槃也，皈依与圣者为助显圣学无学功德，自身他身尽处也，即自他或灭属无自处，故云尽处也。如是珍宝为身所重，尽此三宝为助全身三圣七种之属归娘，故名珍贵。这样，所以论上面说皈依佛，那么就指什么？就是说明一切智五分法身。皈依法，那就是密底的涅槃，那是我们依照的经论如实行持正得的这个境界。皈依身，那就是圣贤，这个都是自身他身尽处。为什么称它为尽处呢？这个烦恼的祸业没有的地方，就是这里特别解释，这个就像世间的珍宝为我们众生所重视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真正的众生啊，三乘当中七种真正的所应该皈依所仰望的，故名珍贵。最后一行念一下，皈依你由云，此名离宝是皈依所中，故佛祥之临心有记。这个由于这样的原因，所以重新再说一下，让我们真正心里面有所寄托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。
听南山律十二。